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哎，这个退休养老哦，你这个现金流如何创造，并且这个方式啊是符合大自己的财务状态哦。同时哦，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理财的过程，不要造成太多的这个心理压力哦，不然你就觉得我的这个退休生活过的压力比我上班的时候还要大。邀请到的是退休教练贤人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好，微微好，听众朋友好。
邀请到贤人哦，跟我们分享退休后钱从哪里来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实际的话题哦。我们之前讨论到啊，现在一些大家常见的主流的一个投资方式，不管是股票债券的一个比例分配，或者是说这几年大家很夯的一些 ETF 的一些选择，或者是有一些个股哦，大家熟悉的这个大公司，大家认为有前景的公司，让很多台湾的股民们非常的开心跟兴奋哦。但是针对所谓的退休族哦，他可能现在手边有的财富相对是比较固定的，没有什么动态的一个流动，那他到底要如何去选择他适合的投资手法呢？有些人心脏很大颗可以承担一些风险，有些人就比较胆小嘛，虽然我钱不够但我又很胆小，那就会有一些拉扯。想要问看贤人哦，就说我们刚刚讲到尤其像今年这样子股市上上下下，大家心里都很有感嘛，赚钱很开心哦，但开心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痛苦的就是亏钱的时候。那如果像刚刚讲到我们选择 ETF 啊，或者是个股，或者其他标的也一样，不可能哦，永远那个账面上都是好看的，也会有压力山大的时候。那真的如果是退休族啊，他要如何去拿捏说自己可以承担的这个部分呢？不管是他愿意入的一些资金，或者是他的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以退休族来讲，就是刚才有提到啊，就是越来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偏向这个以债券占比比较多的这个方式，就可以比较避免，因为像我们这个股票啊，像比如说我刚退休的那一不久的一年，就是 COVID-19 那一年，2020年嘛，就是曾经股票就一下子就跌了30%。
全球都这样啊。
对，那就要看说比如说我们自己对于面对那样子的一个急速这样子摔下来，我能不能接受，如果我全部都放在股票里面的话，就是会那么多。可是倘若我就是放一半一半的话，我记得有一个那个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没有得奖，但是他是那个什么现代投资组合之父，他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放股票跟债券，那你就问你自己啊，比如说那个股票那个在涨之后，我会觉得我没跟到好可惜这样子，可是股票在跌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操，我这么猪头怎么投资这么多这样子。所以以他自己来讲，你看他研究这个经济那么久，其实就没有什么那种公式，就是问你自己心里觉得哪一个你会觉得啊这样好可惜，哪一个会觉得骂自己事后说怎么那猪头怎么投资那东西。所以他最后就说，那我就以他来讲，他就说那我就一半一半这样子，
把风险分散掉，
就一半股票一半债券，那哪一边在涨的时候我都有参与一点，虽然我不会比如说股票涨的时候涨了30%，我可能只投一半只会赚15%，但是问跌30%的时候我只会跌15%，而且我的债券的部分有可能它是涨的，抵消掉，所以就是用这样子来问自己啦。所以像以我自己来讲啊，我就觉得像比如说我到这个60岁的时候，我可以领到那个什么劳退嘛，那我比较早退休，那笔钱是没有多少，然后会有少少的什么劳保，这个劳保的年金，所以我觉得以我来说，我可以承受的是股票60，债券40。所以这个答案就是看每个人
不一样，对，
你可能觉得你比较能承受。像比如我先生来讲，他也在上班，他虽然10岁，他可能觉得他可以100%股票，
他还有还在冲来冲去，
还在冲这样子。
确实哦，我觉得 每个人可以负担跟承受的风险或者是不太一样，那并且有的时候不是单纯账面上说哦我赔几万哦就是怎么样，别人好像赔100万不觉得心疼，但是你赔20000你就觉得肉疼的要命。
对，没错，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并且有的时候跟你总资产不一样，说不定你很有钱但你赔20000你就觉得很心疼啊。
没错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比较，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讨论投资的那个热度还是蛮热烈的，你会看到网络上会有很多各家各派的一些说法，很容易就落入了那种比较心态，觉得说诶我好像跟着谁做啊他一模一样，然后我好像就可以获得什么，可是你会发现自己去实地操练的时候，哇你的那个心情跟他的心情就是不一样，
因为他做的时候是早一点，然后我们跟到后面的时候也许那个标的已经涨上来
了。对对对，那那个态第一个状态没有办法类比，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心情心境跟需求又不一样，
对对，
所以如果单纯去模仿的话，那我觉得好的时候的关系，但坏的时候啊你可能就觉得更难承受了，这是我自己可能尤其在这一两年吧，在有买个股的时候感受是最明显的。那其实闲人有在里面介绍到说，很多退休朋友刚刚讲股债的一个比例之外哦，在选股上面啊，除了很多人会推荐是说选 ETF 嘛，你就是买一个 ETF 好像是买到一篮子的股票，适度的去分散风险，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才不要 ETF 了，我想等那个什么台积电跟鸿海大涨的时候我就只赚它哦，也有人是这样的说法啦，但是这个中间怎么去拿捏平衡跟那个，我觉得每次都在跟心里的那个恶魔在对话，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能赚 30% 我当然想赚啊，
对，
可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承受跌 30% 的情况
对啊，
那闲人自己怎么去抓到自己的那个平衡，就说其实你要说要想赚钱你一定也很想赚钱啦，只是说我们到底那个边界在哪里，
对对，像刚讲到这个会也会随时间心理会改变，比如说我刚退休的时候你一下子没薪水，然后那时你要让我比较多比例投到股票我就觉得我很难，所以我刚退休，对，我是刚退休的时候我就比较龟速，我就只投入 30% 在股票，然后其他包括连债券我都可以观望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债券的配利息还很低那一阵子，所以我其实是慢慢的去投入啦，就是等到对于这个标的越来越熟悉，然后并且加上就是说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比如说我刚退休的时候我有这个指数投资，然后我也有一些个股，比如说你刚刚讲到那个鸿海，但鸿海啊他讲到鸿海他其实呢前半段的这个都非常的牛皮，
对啊，就是在涨很久，
甚至它还有一度呢。你刚讲到那个亏损，我记得我那时候买的成本好像是90吧，因为它后来减资，然后有一阵子就是那个 COVID-19 来的时候，它就跌，比如说60这样，60几。
我还记得他说要选总统的时候，好像又一阵波动。
对，然后他就说那个郭董不是说那个有一天股票怎么涨到200，他才要退休。所以但其实等了好久，到现在只是有曾经到200后来又跌下来，所以其实你说但中间在那个亏损的时候你就会很蛮当然爽嘛，看到钱在那亏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如果你选的这个标的它基本上比如说我就会去挑，我如果是个股我就会挑那个市值前50大的公司，以我退休我就害怕钱不见了，我就只会挑那些大公司都不会给我倒掉，然后万一它跌下去的时候我反正算了算我就放着利息这样子，所以我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先度过那个刚退休的那个前几年，就是说它当然也有遇到股灾的时候也会跌，可是因为我投入的比例少，所以我一开始
还可以承受这样子，
对，就是协助我去度过那一段时间的这个心情啊，然后等到比较长期的这些标的它就是随着经济成长它都有成长上来的时候，我就敢比较再投入比较多的钱进去，所以我是慢慢的调整，
是
跟年轻人不一样对不对？
不会啊，我也是这样欸，我觉得我反而比较不能理解那种说突然去那个借贷一笔啊，然后就是直接买下去，
这种年轻人很少见的吧
现在我很常听到这种，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他们怎么敢
因为现在比如说我讲说那个哎，我写专栏文章就想说不要借钱投资、嗯、我如果光只这样子写就会被说你这个人的那个理财观念就是太过时
了、啊、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些人会想要就是借
钱
然后杠杆开满、嗯、然后死命的投对，那我觉得你应该我可以理解他们这个操作的逻辑，然后但是我只能真非常称赞他们，就是心脏真的很大颗
哦。
对对对，
你不会想说比如我曾经也想说那我用一点小钱来试试看体会一下为什么他们
想要这样
非怎么做不可、嗯、但是当我这么想的时候那个股灾那一天就来
那就是告诉你不要投
你没有想过吗？就是
试试我其实有 我曾经有想过、嗯、对啊，他们为什么这么赶，然后就是、
那个心情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都说这个其实蛮安全的啊，
对对对，
什么你只要控制那个比例什么的，
但是我曾经这样想过，但是我最后就发现啊，我觉得我会一颗心悬在上面
啊，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以我现在阶段就我还有工作，
对，
我觉得我
不可能有时间一直，
我不可能这个三不五时盯着他、啊、那这个对我来讲以现实的状态来讲就不相符，所以其实我也蛮能认同就是说你有人是喜欢什么去借贷然后投入、嗯、开杠杆、嗯、但是我只能说那似乎不是适合我的一种投资方式我一开始也是慢慢先买基金就非常的稳定，然后从一开始买的时候年纪很小，那时候在大学、嗯、大一我就是大一，
不容易大一你就知道你买了
就一定是长辈介绍、哦、对，就大一开始买、嗯、那时候其实我连买了啊我都不晓得说到底什么是要赎回、嗯、反正就是当存
金、嗯、是最好的、啊、
对对对，反正那时候想说没差、嗯、那也是慢慢增加、嗯、一直到大概这几年吧，自己工作五六年之后、嗯、相对于自己的钱的管理比较稳定的时候、嗯、我就有开始去试说我大概可以容许我有多少钱在这个股市当中，哎、嗯嗯、确实会很有感觉，到一个数字左右、嗯嗯、你就会知道说不行了不行了、哦、对，我是单纯是、嗯、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试试看我觉得我的心态
啊，对啊，
在哪个 moment， 因为它不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操作前自己可以推估的，
对
对, 对，所以我真的有试试看说大概到哪个瞬间我就觉得哦不能再加了、
哦、
再加我会觉得很紧张，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好
试试自己的，
对对，先试到那个能耐之后呢，然后哦那好我就觉得好，那这笔钱就是我觉得可以在股市啊基金的市场流动、
哦、
那可能因为不同状态可以再收回来一点点、嗯、再投进去、嗯、但是尽量除非有什么特殊状态，但是不要轻易的去突破当下自己给自己设的那个门槛，
嗯，
因为我觉得、嗯、当然你说突破了说不定会赚大钱有可能、嗯、但是我就要知道有可能不能赚大钱的时候我心理压力会很大、
哦、那我现在的想法就会比较是像比如说我就来跟这些教授读读看嘛，比如说我书里面写讲那些什么诺贝尔经济学
试试看嘛，
我就试试看，我就是长期投资、嗯、那我觉得我还可以，反正我资金就做好分配、
嗯、
所以我也不就短期进出，然后我就看说是不是像你讲的就是我们长期持有它是 OK 的、
哦、可以被验证这样子，
对对对，但我想基本上是 OK 的啦，就是说这些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美国资料，他们在讲退休规划的时候、嗯、大概也是这个方式啦，就是说我只要做好我的这个资金配置、
嗯、
其实我就没有太担心
了、嗯、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应该是我的年纪吧，我真的会有感觉到那个，因为我同学都会开始那什么工作就莫名的晕眩找不到原因这样子那这都会提醒到我们说其实我们到了，比如说我这做五万六啦、
嗯、
就是到这年纪其实我没有很多时间再去测试什么样子的投资方式比较好、
嗯、
所以我就要就是来用这种至少有这种学理有根据的嘛、嗯、我知道这个
教授相对保守、嗯、但是你觉得比较心安的类型，
嗯，就是至少我还跟得到这个市场的平均在走，比如说我以前会投资比如说鸿海啦、嗯、那它前面就是很牛皮，过了好久才飙上来、嗯、所以其实我那一段时间我去看我都知道我选的那些股票，因为我只会选很牛皮的所以其实我都是落后市场大盘，
嗯，
那当然我觉得那样子安稳也是好，可是因为这几年通货膨胀其实很蛮严重的、
嗯、
我那天吃那个麦当劳 我一点下去啊，那个一餐啊，是不是我们不会点眼花的那个老花眼？
多块
180早餐
哦，
是吗？就是你点那个 set， 它一定要再加什么？
副餐啊，
副餐啊，就点180。后来我跟我先生两个就看一看，就说180的早餐吃不下去，就
哇，以前100出头就觉得很贵了。
没有，以前在您之前，我记得那个没有吧？就是连那个整个饮料这样子，早餐什么蛮福宝的，加起来好像不都不用100块啊，
现在
几十块啊，
现在越加越贵，
现在180，而且你不点那些副餐也不行，所以就是很有感。所以我会觉得说，那我的钱我还是要适度的，还是要有一些成长啦。就是比如说我如果去买什么0050、00628，那像台积个股我是不敢买，可是我就买那个指数，它就在里面，那就不会像我自己挑的股票都是什么那个鸿海，不是最近涨起来，然后我还挑那个什么台盐，
就是稳到不行，
稳到不行。然后有一年啊，就今年很好笑，他年初的时候，今年股价亏 5%，然后他配息给我配 5%，那不是白忙一场？
至少那个钱还在那儿，
是钱还在啦。只是说如果我太多把钱放在这些东西上面，就是我退休以后也是会担心。跟不上通膨，
但我自己现在的模式啊，包含我看闲人的书，然后我重新去思考了一下现在的那个组合，我一定都会划分一块，就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区块，
对对对，
然后有一颗区块就是比较冲冲冲的类型，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做一些比较大胆的尝试，但是就看那个比例多少这样子，
对的，人生嘛，没有试过以后怎么知道？
对对，你还是可以试一下啊，说不定我觉得。你要说股票有点投机，是有投机啦，那说不定就真的被你投机到了啦，
啊、
那也不错。
对，这个应该蛮能够符合那个我先生的心声的。
对，但是我的性格就是没有办法说你全部都拿去冲冲冲。
对对对。
那我觉得我一定会过得很不快乐。这样好像跟一开始说想要存钱的那个目的就有点不道而驰了，因为你为了赚更多钱，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过得更开心。结果你在赚钱的路上自己弄得压力山大，然后又过得不开心。
对，
那听起来真的是，你不要想说你的钱好像没有变少，你消耗的是你的时间成本。
没错没错，就是在退休以后，这个投资亏损也是挺麻烦。比如说我那个网友跟我讲说，比如说他先生在家里啊，就做操盘这个个股投资，跟我先生同一挂的。他就说有一次他先生跟他讲说，本来那个买菜钱一个月5万拿，然后因为投资亏损就变4万，可是那一年的，就是已经通货膨胀很严重，然后又跟太太说那个买菜钱又要减1万，然后就两个人会在家吵架。所以其实对啦，就是随着我们年轻阶段，年纪也是阶段，跟年轻的时候还可以试试，年纪大的时候可能就尽量避免。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重新去盘点一下，就是说从我们一开始讲到啊，你从我们最基础的退休族一定会讨论的劳保劳退啊，到底你的一个工作的年资或你的状态大致有多少钱。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太够啊，事实上应该是没有人觉得那够啦。那我们从现有的阶能不能再去增加一些被动收入跟选择，那不管是刚刚讲到从 ETF 提到拿市值啊、高股息啊，或者是买个股哦、美债哦、债券，这些也都是大家会讨论的部分。那重点是那个比例跟组合，其实我觉得是需要自己去思考一下的。因为我相信有一件事情就很关键哦，就是你是真的到你投下去你才会真的关心它。你都是等到买下去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在乎那个钱到底是怎么为你再去赚更多的钱。那你可以透过我们刚刚讲到退休后钱从哪里来，去做一个很基本的认识，就是先认识一下这些工具，然后还有他们的差异是什么。那有些东西啊，人家说再好，如果跟你的兴趣、跟你的风格不合，那就别选嘛，也没有勉强一定要。
没错，像我先生也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才会有一天说这个还可以。就有时候真的就是尝试，就是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至少索性啦，现在我们可以选的那个标的蛮多元的。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像我现在真的比较多应该是一半，如果单纯讲说股市方面，撇开债券，股市方面的话，那个 ETF 跟一般的个股大概是一半一半。对对，大概就抓一半一半。那你说如果真的大盘走的不是很好看，或者是在那边往下冲浪的时候呢，可能 ETF 那边就会再稍微多一点，个股该收的就会先收起来啊，留一些大的这样子。那你还是要灵活的去调动啊，那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不是说这样做一定会赚钱，老师我也 不知道会不会赚钱，没有没有人可以保证啊，对啊，没有人，
就是把资金做分配好，
对对对，
这个、最重要，
对、嗯，然后放到一个你觉得很舒服的方式。
对对，
那像我父母有的时候刚刚讲到说会担心说退休、嗯、要即将要退休了，哎，我要不要早点退？然后我退的话钱够不够用？嗯、我其实也跟贤老师那个建议很像、哦，像我是帮我妈妈就是帮她0050、嗯，就直接买0050、嗯。那我跟她讲说这个东西呢就跟着大盘，所以大盘如果快要跌的时候呢。嗯，我们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嗯、那我就说这个东西呢不会让你发大财会赚的比会赚、嗯、但是你初期在投资不太会发大财、
嗯、我们也要放长的时间、啊、
对对对，我们也
但是至少你妈不会骂你
哦，对，
投资错了，
但我那时候就是有跟她讨论过、啊、我也是建议，我那时候是我建议我妈妈啦、嗯、就定期定额的买，因为、嗯、并且我觉得他现在还有在赚钱，就是快退休还有在工作，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可以先试试看
试试看，
对，
对，
那、嗯、其实你说要赚很多吗，我很少，诶、欸、老实说非常非常少，你要硬讲的话，那、嗯、但是我觉得是先养成那个习惯，然后去熟悉一下、嗯、
对对，
那我觉得有一个开始是比较重要的，
对，
那其实像刚刚讲到贤人有在书里面有提到嘛、嗯、就定期定额买嘛，有些人会说、嗯、不是说数据研究嘛，定期定额买赚得少，然后一次性一笔投入
对，
对赚得多，可是、嗯、虽然从实验与事实证明皆是如此、嗯、但是你说一个人
就做不下去，
突然有一笔什么比如说300万、嗯、然后去买什么0050或者反正不管什么啦，反正就300万去买、嗯、那个很难，
没有办法、欸、
对，我没办法、欸、
你看我到这年纪我见过大风大浪，我还是没办法300万。
有的时候我觉得最那个心酸的点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网络上不是会很分享、啊嗯、很多人讲说哦，可能某某作家什么拥有0050什么30张或什么100张、嗯、你心里想说、嗯、天哪，我哪来去生出什么30张100张、他们当然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资产让他可以一次性一次性的投入、嗯、但我觉得现实层面来讲一般人、啊嗯、很难这样啦、嗯、
可能就是顶多像上班族比如说领到年终奖金啊，
多买一张
多买一下，
对，
但是说有一大笔钱，像比如说我读者问我说、哎、退休的时候他以前都没投资，然后2000怎么投资、嗯、
要不要一次买，
那我不敢跟他讲说你就一次买一下这个感觉，因为我自己可能也是属于那种做不到的人，
但我觉得确实哦，那你说从事实证明一次下好像赚得多、嗯、可是很多人都做不到一次下、嗯、一定都有他的一些理由、嗯、就像刚刚讲的、嗯、我可能平常还是需要用到钱，我不太可能一次性资金都全部投进去嘛、嗯、或者是我的心脏没那么大颗、嗯、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是去认知到这个现实之后啊，你就要去思考，好，我既然做不到那个一次下赚很多、嗯、那我定期定额买我心里舒服，那赚得少我可以接受，那就好啦，
是
也不见得就是每一个都要追求极高的，对对，极大化、嗯、那样子我觉得心态上也会比较健康一点嘛、嗯、不然你每一个都要极大化，你就发现在挑战自己的心脏极限
我真的做不到，不过当然事后去看，我那时候退休的时候如果一次下我现在应该是很翻身的、哦、
很多人网络上都会讲啊，哎，早知道什么
早知道这样，
对对对，
不过再回到那个我刚退休那7年前，我觉得我还是没办法，因为我刚退休那时候就这么金钱焦，
对啊，就是你就算现在讲说早知道，你回到当时候、
啊、
你
还
是做
不
可
能做
得
到，对、啊，
那你不如就选一个你心态上或跟你的现在的生活开销是可以 match 起来的投资方式，
对对对对、
嗯、我觉得那个才是适合的模式，
对对，
要不然你这边踌躇哦，没有用啦，不好啦，
没错啊。所以像我现在就觉得说，没关系啊，反正我就定期定额赚的少就少，但是至少我有在前进，我有在、
嗯、对对对，
我有在做，我不是没有，我不是停着在。
对，有一些轮动，然后慢慢可以习惯那个节奏啊。也许有些新的东西，你可能就会比较懂。
对，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面对刚刚讲说退休后钱从哪里来，不只是说我们找到方法啦，我觉得心态调整也很重要，因为。你要说赚钱的方法、嗯、老实说很多啊，
其实你刚讲的就是重点，其实很多人投资都是那个败在那个心态
你说我抱不住吗，或者
抱不住啊，或者是他想要短进短出啊，就是我书里面有写到一些那个读者给我的那个分享啊、嗯、比如说他就说我就是那个想要短进短出想要赚很多、嗯、可是试了10年以后他就觉得说啊、白忙一场这样子、
嗯、很累耶，
赚小他们就会常讲这个赚小的亏大的这样子、嗯、最后就会发现这样、嗯、后来都是要经过这些试验，然后慢慢的才会走向一种比如说定期定额啊长期持有、嗯、 对，就是都一个心态面嘛。
嗯，那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会是那种没有自己试过都不信的人。
没错没错，
他想说啊，什么短进短出，我觉得这样赚快钱多好啊。
对啊，
等你真的开始 everyday 短进短出的时候，你就觉得那多累。
真的
有些人可以啦，有些人会觉得很累啦。
啊、像有些我也有遇过，像有些那个退休组会想说我退休以后有时间多，我就早上我都来看看盘。然后每天就是做那个当冲。
嗯，
其实他们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其实都会发现那不行啊。然后而且又久坐。
对，
而且又久坐，
很累，我觉得很累，
很累，对啊。
嗯，你不要讲说当天当冲这样子哦，你讲说隔日冲或者是一个礼拜就冲掉那种，我都觉得有累了，因为你要一直看着。
对对对，
你真的买下去，你才知道那个变化太大了。你不是早上看哦，你晚上夜盘也会看，
夜盘要看，
对，会看看美股嘛，然后你看看，就算你不玩什么台子棋，你可能也会看看今天晚上台子棋怎么样，然后晚上美股怎么样，然后去想想明天。要不要跑之类的这些话题，听起来现在聊天简单，如果等到你是把钱投进去，其实它都是一个压力，
一个压力。对，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后来就会发现有些这个退休的朋友就会说他放弃了就可能他试了几个月就发现还是没有办法。
退休后钱从哪里来，我觉得闲人是很普遍的去介绍刚刚几个在台湾很多民众啊，很多股民啊，投资的这些民众最常使用的一些投资选择的方向，然后他们的一些基本的特性。那我觉得这些是很常见的，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去选择。那我觉得多数退休族啦不太可能觉得自己钱够啦，一定都是钱不够。那你可以真的从一些自己心态能够接受的点去着手。就像我有时候觉得钱少，我听到有人很多人做什么房地产投资，我心想哇你真的很勇啊，我就没有钱做什么房地产投资。毕竟每一个这个投资的标的都有的一些特性嘛，那你找到你适合的就好了。
需要的资金大小也不一样。
闲人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这个线上的听众朋友，大部分是快退休了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大家可能最近也是觉得哎呀想赚钱啊，然后心态要调整，然后要怎么看，然后有什么建议。
其实我在比如说出书之后都还会看到哎有朋友就跟我写说你下次可不可以写一本那个退休以后没有钱的该怎么办那你想想看能怎么样，就不可能那个没有钱，我比如说我去股市再去把它赚回来吗？其实是不可能嘛。那但我就是说最近从那个退休族里面就真的看到有这样子的案例，他们你真的没钱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太责怪自己，有人就是我就努力了一辈子，那我也没有乱花钱，可是我到现在就是没有存到很钱。那但是我的朋友他们就开始去打工。那有些人是真的有经济压力，那也有人是因为比如说退休的这个国小老师啊，他就是觉得在家里没有事嘛，小孩都长大，然后他也去打工。那我听到他们的满意度都还蛮高的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说有打工这个融入他们的退休生活。但是如果说你还没退休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想说哎呀那个打工好辛苦啊，然后
对啊，或者是
好可怜嘛，
退休之后就要休息啊，谁
还
要工作，还
在打工这样子可是其实到退休以后就看这些事情的角度也有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也不用太就是说太不用太焦虑，我们就是尽量的就是能可以多储蓄多储蓄，就是真的遇到那个钱不够的时候，我们人都还是可以想要出办法。
对，我觉得人的选择还是很多元。当然我们讲的是投资理财的管道，那你说真的再惨一点，你说再不济你就是回去投入劳动市场。
现在服务业很缺人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做啦。
所以有的时候也不是很紧抓着我一定要。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节目好听，这会 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